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。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曾经在主日崇拜中听到牧师说，我们的神是又大又近的神，这让我印象深刻，也觉得非常受激励，很感动哦。我们这位神创造宇宙万物，但是却愿意来亲近我们，来拯救我们。我们的神不是像阿拉丁神灯的精灵，呼之即来，挥之即去。但是我们是否在祷告中经常灰心呢？那是因为我们总是希望神照着我们的心意去行。有时我们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好呢？我们为一位病人祷告很久，他还很年轻，我们觉得他前途似锦，但是为何上帝没有听我们众人的祷告而将他接回天家呢？很多事情我们不明白，但是当我们越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是越与神亲近，越能够顺服在神的旨意当中。我们越祷告，心中也能够越有真正的平安。我亲爱的书香家人，不知道你现在正为什么事情祷告，或许还没有蒙神应允，但是不要灰心，我们继续不住的祷告。先来读这一篇短文，是由伊林书房出版社出版，唐纳·马尔提斯所写，林伟正及张瑞麟共同翻译的《少忧虑，多祷告》。今天为你选出的这篇主题是“向神详细陈明”。经文在《列王记下》第19章14到15节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，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《列王记下》第19章14到15节，一起来读这一本《少忧虑，多祷告》。列王记下第19章14到15节，其中说道，西西家从使者手里接过书信来，看完了，就上耶和华的殿，将书信在耶和华面前展开。西西家向耶和华祷告说，向神详细陈明。西西家是犹大王，他收到亚述王西拿基利威胁要来攻打他的信。在读完信之后，西西家并未惊慌，而是来到神的殿中，在神面前展开这一封充满威胁的信，并向主祷告。他承认神是创造天地万物的至高者，统管万有。他恳求神垂听他的祷告，侧耳听西拿基利的威胁信，并求神拯救他的百姓。于是神成就了他的祷告。当我们有重大的问题临到时，不要惊慌，来到神面前细细地述说给他听，恳求他来拯救，而他也必要为你成就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啊，这是将要发生的事情，我定义不再恐惧忧虑，而是来到你的面前，因为 你是我唯一的帮助，唯一的拯救，你是我的山寨，我的避难所。求你亲自的为我开道路，求你在我生命当中能够完成你的旨意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下面来听这首盛小梅的《泥土的祷告》。
深陷压江。 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，张文亮教授所写的《上帝恩典的留声机》，讲道王子司布真的生平、事工、讲道与朋友。接下来三次的陪你读书栏目，我们会读到有关于司布真讲到祷告的信息啊。而今天呢，在第63章祷告的信息的第一篇主题是不住的祷告。司布真在讲台上单单传讲真理信息，即使教会有许多的事工，他从来不在讲台提起。1872年3月10日，司布真以不住的祷告，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17节传讲信息不住的祷告，本章为讲道信息整理。上帝劝勉我们，要我们不住的祷告。不住的祷告的前面是要常常喜乐。许多沮丧的人问我，如何有喜乐呢？我说，越祷告就越喜乐。祷告是倾注属天喜乐的管道，驱走心里的郁闷。祷告使我们接近上帝，心里有主的平安。不住的祷告后面跟着凡事谢恩。正常基督徒的生活是在喜乐、祷告、谢恩中，其中的连结是祷告。这段经文带着上帝启示的丰富。第一，不住的祷告，基督徒在生活中常发出无声的祷告，在工作或与人交谈时，心中对上帝发出无声的祷告。发声的祷告可以帮助祷告的人专心。我独自一人时喜欢出声音祷告，以免分心。但是祷告发出声音不是必须的，静默是另一种祷告的方式。我也喜欢跪着祷告，屈膝是在上帝面前谦卑的态度，但是内心的谦卑更重要。带着谦卑的心，站着甚至走路时也可以祷告。弟兄姐妹们，尽量把祷告化为你们的生活，任何地方你都可以祷告。若有人声称祷告在某个地方或某个氛围中特别蒙主垂听，这话是错谬的。任何时间你都可以祷告，这是不住的祷告。带着一颗真实的心来到主面前，他看见我们的祷告，他听见我们的呼求，无时无刻他垂听每个呼求。什么是危险的地方？是拦阻你不止息祷告的地方。世俗的娱乐若让你不住的祷告枯干，就停止。流行的话题若拦阻你不住的祷告，就不讲。社交生活若妨碍你不住的祷告，就离开。人际关系若使你无法不住的祷告，就断开。不住的祷告会让你敏锐察觉世界的引诱、魔鬼的试探，以及不合上帝喜悦的人事物。要明白上帝的旨意，就必须不住的祷告。借由不住的祷告，不断来到主耶稣施恩的宝座前，这是上帝儿女的特权。你在沮丧之地，主与祷告的你同在，使那里成为荣耀之地。上帝吩咐我们不住的祷告，使我们在他面前蒙保守得供应。他的连续不改变，他的帮助不动摇。哦，蒙恩的人在主的殿中不分日夜祷告，如鸽子飞出，将带回和平的橄榄枝。以祷告进入圣殿的至圣所，因着主的爱，至圣所的幔子永远敞开。我能传讲上帝的信息，因为在不住的祷告中一直得到供应。在不住的祷告里体验主恩典，在不住祷告的过程中经历主保守，在祷告里经历圣灵的滋润，在不住的祷告中结出生命的果子。 即使被罪压伤，在祷告中不住的哀哼，那不住的祷告仍是上帝对你的保守。祷告是基督徒生命的呼吸，只要你不放弃，任何的难处，任何的拦阻，都能靠主胜过。祷告是基督徒得到上帝恩典供应的管道，只要持续祷告，上帝的旨意必然在你身上成就。你长期祷告，即使事情仍未成就，也不要放弃祷告。每次的祷告是到上帝施恩宝座前与主亲近，体会他的旨意，持续祷告直到事情成就。如果你的前途不知如何抉择，祷告等候主，清楚了方向继续祷告。如果你的心渐渐冷淡，求主温暖你的心，继续祷告。无论任何理由或是非，总不要停止祷告。若有人告诉你祷告没有用，你不用理他，继续祷告。会有人说不知祷告什么就不要祷告，你不用回答他。你在上帝手中，不是在人手中，只管照上帝吩咐不住的祷告。第二，不住的祷告不是得空或是随性的祷告，而是每天固定的时间祷告，让早祷、晚祷与中间的一段时间成为你每日固定祷告的时间。可以利用这一段短暂的时间休息、默想与祷告。无论多忙，规律的祷告是敬虔生活所必须的。即使简短几句话，或是默然仰望主，同样蒙主悦纳。愿我们的心如同指南针，不断朝向主。许多境遇干扰我们的心，祷告使人心向着主，让圣灵调整我们的心。祷告是爱的侍奉，在灵里渴慕主，愿与主同在。讲道时，我心里仍在祷告，愿主苏醒会众的心。工作时，我心里仍在祷告，愿我所做的对弟兄姐妹有益处。我不是要你们祷告时放下手上的工作，在工作场合闭上眼睛大声祷告，人家会以为你偷懒。我也不是要你在心里反复念几句祷告词，你若缠绕在这反复的语词里，会进入思绪空洞的危险。祷告是态度，使你与主连结。第三，当你不住的祷告，生活是圣洁的。罪的影响是要终止我们不住的祷告，撒旦的计谋是要叫我们不要祷告。但以理面对狮子坑，仍然每日三次祷告主。祷告时不要让其他急迫的事切入，导致思想混乱。十七世纪担任过伦敦市长的银行家亚伯尼是一位祷告的人。他被选为市长以后，必须参加国王的宴会，在宴会中表示必须暂时离席，因为与一位朋友有约。国王威廉三世好奇问他哪位朋友，他说耶稣基督。他离开会场，出去祷告后再进来。有人问他宴会是好事，为何要离去呢？他说不管什么事打断我祷告的都是坏事。讲到必须带着不断祷告的灵，所以讲到同时也在祷告。如果讲到的人离了祷告，正如只有麦秆而不结穗子。路德曾写道，我越忙就越需要更多的时间祷告。工作越忙不是越没时间祷告，必须要有更多的时间来祷告，才不至于忙过头。祷告与主同在，保有智慧的心，才不致浪费时间。哈维克爵士，英国著名将军与军中牧师的开创者，写道，成为军人的第一要务是亲近主，次要任务才是保卫国家。无论面对什么任务，我每天早上四点起床祷告读经，再出去带兵。亲爱的朋友，不住祷告的人会体验圣灵的引导以及与主同在的喜乐。不住的祷告不是机械式的重复，而是随时随地都可以与主耶稣相遇。没有祷告过的事情你不要去做，如果尚未从祷告中得到上帝话语的亮光，你不要去讲。如果尚未在祷告中得到平安的感动，你不要先讲。不住的祷告是一所学校，需要不断的学习与操练。 来到上帝施恩宝座前，不断得帮助，不断警醒，不断行在主的道路上。祷告是在上帝的磨坊里不断的磨麦子，得面粉供应人。不住祷告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，免得我们成为世界的奴隶，闲懒不结果子。以利亚在加密山顶祷告，叫他的仆人去向海观看，前六次仆人都没有看到云，以利亚持续祷告，第七次仆人才看到有一小片云升上来，以利亚就知道祷告蒙应允。不住的祷告不因六次的失望而终止。彼得在监狱里，弟兄姐妹为他祷告，没有因为彼得仍在监狱而中断。祷告是叩上帝的门，叩叩叩，不断的叩。这是强求吗？不，持续叩下去是寻求，不住的祷告直到从上帝得到答案。这是一厢情愿吗？不，绝对不是。上帝要我们不住的祷告是为我们好，以免我们太早失望。祷告不要失望，不要怠惰，不要被拦阻打断，不要被控告缠绕。事情尚未成就，我们要不住的祷告下去。第四，不住的祷告是对上帝的敬拜，他是创造主、救赎主、保护者，是我们的天父，我们的王。我们在不住的祷告中称颂他的名，体会他对我们无尽的爱。世上的工作若要成为对上帝的侍奉，就需要不住的祷告。诗篇第127篇第一节说，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。什么是理想的工作？是需要你多多祷告的工作。工作的属灵价值在于上帝纪念你的祷告，赐福给你。工作的见证是有他的引导，工作遇到攻击需要他的保护，工作遇到引诱需要靠他征战，工作遇到对头不用惧怕，靠着祷告你可以胜过。工作里的富足是能在祷告中经历主，工作遇到困难使你不断来到世人宝座前祷告，支取主的丰富。你工作的地方会成为上帝倾倒祝福的所在，在祷告中上帝将开拓你的眼界。有一天你会退休，不要停止祷告。有太多软弱的、生病的、忧愁的、贫穷的、跌倒的、不认识上帝的、敌对上帝的人都需要你的祷告。为你所拥有的祷告不要习以为常，要感谢主赐下日用的饮食。人生许多必须不是你去赚得的，健康的身体、与家人美好的关系不是你要有就有，也不是你牺牲可以得到的，都是上帝给的，你要时时感恩。有人告诉我他没有什么缺乏，我说你最缺乏的是祷告。有人对我说他需要这一个需要那一个，我说你最需要的是更多的祷告。成为一个牧者最大的财富是有许多人为他祷告。我在台上分享时需要你们的祷告，我疲乏生病为福音征战时需要你们的祷告，我在这里恳求你们为我祷告。让我再说一遍，要为教会祷告。再大的教会若生发苦毒的灵，彼此批判互相攻击，教会就会分裂。即使再多的人来教会，再多的人在此信主，若不彼此相爱互相服侍，会有更多的人离开。教会能平安聚会，没有外面的逼迫，没有异端潜入，没有经费的缺乏，没有人进来捣乱，这都是主的保守，而且有人忠心地为此祷告。教会的危机是上帝给的越多，人的感恩就越少。人喜爱标榜自己的方法，爱主的心就冷淡，夸大事工的成就就落回老我，自鸣得意。愿我们更多的服侍是为高举主的名，教会不断差派宣教士出去都是主的赐福。今天我们需要合一，真正的合一是众圣徒同心合意的祷告，火热的侍奉从众圣徒的祷告燃起。让我们和众圣徒一起祷告，那日在基督的审判台前才不至因不祷告闲懒不结果子。 诚愿这一篇讲道帮助大家从今以后能够不住的祷告，更深愿在座的每一位都在圣灵中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，张文亮教授所写的《上帝恩典的留声机》。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赞美之泉的《恩典之路》。
你是我的主，引我走这一路，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，
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，永远不变的应许，这一生都是祝福。
一步又一步，这是
盼望之路，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。
我们今天从上帝恩典的留声机看完了第63章祷告的信息，第一个部分不住的祷告，在下一回会进到第二篇关于祷告的信息，第64章彼此代祷，不要错过了。来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喽。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@良友.net。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
这一生都是祝福，一步又一步，这是恩典之路，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，一步又一步，这是盼望之路。